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8月10号，公元2011年10月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议会呼吁国际敦促中共改变高压政策；援藏组织要求中共撤离军警，还佛门安静；图图出书庆生，签证争议持续；达赖喇嘛基金会代表赴新竹介绍西藏问题；西藏代表出席国际宗教与文化论坛。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于本周二4号就西藏当前紧张局势发布公开声明，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敦促中共政府调整在西藏实施的错误政策。西藏人民议会在声明中指出，本月1号在西藏色达县境内数百名藏人散发写有西藏同胞请不要沉睡在中共的欺压之下，为争取自己的民族、宗教、语言和观念而站起来，我们没有人类应有的各项自由，大家要经过正义方式争取自由，我们需要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使用语言的自由、行动自由、写作出版的自由，达赖喇嘛丹增加措万岁、西藏胜利的传单，进行和平示威活动。此外，本月3号西藏时间约2点钟，阿坝县求吉玛乡年仅17岁的格德斯僧人格桑汪丘手持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但被中共军警扑灭格桑汪丘身上的火并进行毒打后带走。声明指出，近来西藏境内的藏人接二连三地通过自焚和高呼口号等方式对中共的高压统治表达强烈不满，这充分体现了中共对藏人的镇压和迫害程度。因此，西藏人民议会强烈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全球各国政府、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敦促中共立刻改变和调整对西藏实施的极端高压政策。如果忽略这种紧张局势，这种点火自焚的悲惨事件将有可能继续发生。西藏人民议会最后祈愿西藏先烈们的遗愿早日得到实现，向他们的家属表达亲切慰问。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台湾图博之友会于昨天5号在圆山饭店举行记者会，介绍在中共暴政的统治下，从今年3月至今已有5位僧人点火自焚的情况，呼吁台湾政府为首的国际社会支持图博人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决心。台湾图博之友会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强烈要求中共政权停止迫害图博宗教，还佛门安静，还僧人自由，并立即撤离在寺院内的所有军警，释放被逮捕的僧侣，停止以任何形式迫害宗教，开放国际独立组织及媒体记者入境了解实况。台湾图博之友会还强烈呼吁马英九政府向中共发出谴责，不要做中共迫害人权的帮凶。西藏青年会台湾分会会长丹增群胚在记者会上表示，僧侣自焚是抗议境内得不到宗教和信仰自由，呼吁外界支持藏人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决心。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陈家军表示，当左邻右舍有人不自由时，台湾人应勇于伸出援手。台湾图博之友会会长周美礼在记者会上强调，美国和欧洲议会都已对图博人权面临的危机公开表达关切，但在执政3年的国民党政权宣称和中共建立了友好而正面的关系， 却没有善用这样的友好关系声援任何一个被迫害者的人权。台湾处在关键地位，有不可回避的责任，马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此外，居住在欧洲比利时的上百名流亡藏人于今天6号当地时间10点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前举行示威集会活动，抗议中共政府践踏西藏人权，迫害宗教信仰，并呼吁欧洲议会就近期在西藏境内陆续发生的僧人自焚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南非大主教图图80大寿将至，以发行自传的方式来庆生。而在达赖喇嘛尊者申请南非签证受阻事件上的争议仍在持续，在台藏人今早就签证事件向南非代表处递交了呼吁信。南非大主教德斯孟德图图为庆生在本月3号发行了自传《图图公认的画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袖和各阶层人士纷纷表达了他们对图图的颂扬。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自己在情感和精神上与图图大主教非常亲密，并称他是自己精神上的老大哥。然而，达赖喇嘛申请南非签证遇阻并取消行程后所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南非副总统莫特兰蒂在获知达赖喇嘛尊者取消南非行程的消息后，称达赖喇嘛本可以拿到签证，图图大主教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愤怒地反驳了莫特兰蒂的解释。
Tibetans who are being oppressed viciously by the Chinese, you are...
只应该在达赖喇嘛动身数星期前就发放签证，而不是在数小时以前。南非政府是向中国屈服，将贸易关系置于民主价值之上。图图还警告南非政府，有一天他将开始祈求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失败。南非人民大会党也在昨天指责南非政府是在明目张胆地撒谎，并且侵犯了图图和其他南非公民的权利。人民大会党主席莱克塔表示拒绝接受政府所说的若达赖喇嘛不撤回申请就会授予他签证的这个谎言，并指出这次事件再一次证明南非的宪法在祖玛政权的执掌下已十分危险。此外，台湾藏人和各支持西藏组织也向南非驻台湾代表处递交了一封呼吁信，表达了藏人对南非政府的失望。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次仁向本台介绍说，
今天早上西藏藏人福利协会会长、青年会会长以及在西藏的西藏活动家扎西，他们几个去见南非驻台湾的代表处。那么他们向南非代表处递交了一封信，信中谈到说，南非在过去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而且是有非常好的反侵略、反殖民主义、反种族隔离这样一个政策的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而且有很多人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西藏也是在反对民族区别对待啊，或者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侵略的这样一个斗争，以及达赖喇嘛也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且在世界各地从此利益整个人类或自宗教和谐推动这样的一个国际间的和平领袖。南非竟然由于受到外界的压力而不敢给签证，对此作为在台湾的西藏人，我们表示了非常深切的这样的遗憾。这样一封信交给了南非的代表。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本月4号，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次仁受邀在台湾新竹县公务员培训活动上发表演讲，介绍了西藏问题。本周二4号下午6:30到8:30，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次仁向参加台湾新竹县公务员培训活动的有关人士进行演讲，对西藏历史、政治变革以及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达瓦次仁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这次活动，他说，
那天新竹县人事局举办了一个有关台湾的公务员、记者、律师或这样的一个 FACE 培训办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那里面就我邀请我去讲有关西藏的情况，那么我就给他们比较简要的介绍了西藏的历史、西藏地理状况，以及中共所谓大西藏或者小西藏的这样一个状况，特别是2008年以来西藏境内的变化，流亡社会过去的民主的进程，以及特别是今年达赖喇嘛从政治领域的退出，以及达赖喇嘛在宗教会议上对转世问题的这个声明，以及西藏的宗教在世界各地传播的情况等，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介绍，然后也回答了他们提问，因为前后都有2个多小时，所以大家对这些问题都有一些比较好的深入的这样一个讨论。很多人都说通过这次的讨论和这些解释了他们对西藏问题有了更深的这样一个认识，他们都表示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
参加这次新竹公务员培训的有普通公务员、台湾国防部官员、教师、警戒官员、商业领导和记者等共20多人。在会上，大家就西藏问题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与热情。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联合国国际多元信仰组织于本月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纪念圣雄甘地诞辰142周年宗教与文化论坛。受邀出席论坛的西藏代表格西图丹勒蒙在论坛上详细介绍了佛教对和平非暴力理念的解读，尤其是达赖喇嘛尊者通过和平非暴力路线争取藏中问题的解决等情况。格西图丹勒蒙表示，当今在东亚地区和全球各地发生的矛盾与冲突都是暴力的产物，使用暴力来应对暴力只能使冲突加剧，因此必须通过和平非暴力理念和对话才会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中，请收听由丁一夫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政治退休的影响和历史意义》。
特别是13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的摄政时期，是改革停滞的时期。在这后20年里头，西藏的外教部门解散了，新式学校解散了，闭关自守政策使得西藏失去了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自己对外主权的机会。所以桑东仁波切在他的著作中说，西藏近日的困难处境，其根本原因是我们藏人自己犯下的错误，我们失去了太多的宝贵机会。这就是指的这20年里的封闭和停滞。那个时候西藏的精力太多的浪费在内耗上了。在这几十年里，有不少藏人是看得很明白的，特别是一些接触了外界的年轻人，他们知道藏民族必须改革，他们也在寻找机会。这些人里面有著名的夏格巴，有于妥家族和索康家族的贵族青年，有康区的富商邦达仓家族的3兄弟，还有早期梦想康人之康，后来成立了西藏共产党的平措旺杰先生，他们都是藏民族的改革派。只是由于生活的地方和个人的机遇不同，向外部寻求的思想资源不同，从而走上的改革道路也不同。这种情况同样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只是稍早一些而已。藏民族迟迟没有找到改革的确定方向和道路，解放军却要来了。1951年大军压境，而大自然这个门由这时候却说他已经无法把外人完全阻挡在青藏高原之外。西藏向外界求助，世界各大国却由于长期的自我封闭而不予援手，西藏的局面坏到无法收拾的地步。西藏政府和摄政在请示神谕之后，把政治权力交到了年仅16岁的达赖喇嘛手里。这个时候第14世达赖喇嘛还没有丝毫政治经验，他仅有的就是从小接受的宗教教育。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丁一夫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政治退休的影响和历史意义》，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